这里是挪威西岛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1月18号，公元2015年3月8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西藏要闻回顾与西藏歌坛节目。下面请听西藏要闻回顾。
3月4号上午，西藏山南藏人协会、拉萨藏人协会、比利时藏人协会、西藏山区藏人团结协会以及达兰萨拉藏商协会5个团体在达兰萨拉大成经院中举办了一场长寿祈愿法会，向尊者达赖喇嘛供奉了永驻长世仪轨。在2个多小时的仪轨结束后，达赖喇嘛尊者向信众们发表了演说，强调长寿祈愿法会是建立在师徒间的亲近关系上，因此大家需要注重的就是遵循上师的教导，行善积德，除非上师的言教有违逻辑。归根结底就是要怀有善心，因为行善避恶，不论是对西藏事业还是个人今生后世的利益，都有极大的帮助。在弘扬佛法事业方面也一样，不去行善避恶，只祈祷佛法能够延续下去，只修建宏伟的寺院，都是无济于事的。真正的长寿祈愿，就是尽各自的力量持正念行善。达赖喇嘛尊者告诉大家，自己已经快要满80周岁，除了膝盖有一点问题外，总体上来说身体非常健康。看情况似乎有活到100岁的条件，不论怎样，众生都要经历生死轮回，但最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都要肩负起自己在政治和宗教方面的责任，能够做到在离世前问心无愧，这些大家都要牢记在心上。3月5号，藏历牧羊新年正月15，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北达兰萨拉大成经院中，面向聚集的数千藏人僧俗信众，展开了每年一度的正月15传法活动。按照惯例，达赖喇嘛尊者在教授佛陀本生传前，首先对基础佛法进行了介绍，并阐释了这样做的原因。
马上做蒙古籍是南北营三百之遥的，南北营三百之前的人看对给说的还只有的。
我们之中有许多人看似是佛教徒，念经持咒，但却不了解佛教的真正意义，不了解佛教与其他宗教之间有什么不同，只是盲目的信仰。这种信仰不是通过研究分析佛法教义而升起的真正信仰。当初佛法在西藏也只是停留在信仰和行为上的积善层面，恰恰忽略了通过学习佛法来认识解脱、改变内心的重要性。达赖喇嘛尊者一如既往地强调了藏语文的重要性，指出想要透彻了解、学习那兰托佛法，没有任何一种语言比藏语文更加有效。因此，如果那兰托的佛法传承要延续下去的话，藏文也必须要延续下去。如今有许多外国人士关注西藏文化，学习藏语文， 那么我们藏人更加需要为继承自己的文化而给予重视。在教授了佛陀本生传后，达赖喇嘛尊者向信众们传授了发心仪轨。
1959年3月，西藏发生和平抗暴起义。2008年3月，境内各地又发生了大规模和平示威活动。因此，中共当局视每年的三月为敏感月，对西藏各地加强监控。今年藏历新年前夕开始，当局已在西藏安多国洛各地增派大批武装军警，在大小公路设岗检查，严控藏人民众的一举一动，以备迅速镇压有可能发生的情愿活动。在西藏热孔地区，当局也派遣军警进入藏人家户，恐吓藏人不得开展所谓的违法活动。
3月4号，西藏安多阿坝县果芒寺举行新年传召法会期间，附近各村落的数千名藏人僧俗举着自制的世界和平旗帜、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与前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的照片，隆重庆祝达赖喇嘛尊者80大寿的同时，为世界和平与境内外藏人能够尽早相聚而进行了祈愿。
每年藏历正月十五，酥油花灯节这一天，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诞生地西藏安多塔尔寺都会举办盛大的佛事活动，并展出酥油花贡品，迎来无数藏人僧俗民众前来朝拜。而今年的酥油花灯节也与往年一般，同样遭到中共军警的严密管控。从境内传出的多幅照片显示，大批荷枪实弹的中共武装军警在塔尔寺大门前列队威慑，西藏古寺犹如一座中共军营。此外，两名对中共命令唯命是从的西藏色达县藏人官员日前在色达县进行土地草场分化，试图在当地藏人农牧民间制造矛盾冲突，破坏藏人内部团结。当地藏人向外界发出呼吁，希望能够获得达赖喇嘛尊者的劝导言教，化解当局制造的危机。与此同时，近日由境内藏人向外发出具有无相内容的请愿信，指出达赖喇嘛尊者年事已高，因此希望各方尽量不要为尊者安排繁多的行程。请愿信还谴责凶天集团沦落为中共走狗，对尊者进行诋毁，试图破坏藏人抗争成果的恶行。
英国北安普敦市政府按照该市往年的惯例，于本月四号当天在市府举行了西藏国旗的升挂仪式。北安普敦市市长约翰·卡斯威尔与藏人行政中央驻英国办事处代表群培次仁一同参加了升旗仪式。群培次仁介绍说，北安普敦市的民众对西藏问题都非常关注，该市在十几年前就开始了升挂西藏国旗向藏人自由抗争表达支持的活动。美国北加州藏人协会派出秘书长朗卓等六名代表参加了在华盛顿举行的西藏问题游说活动。朗卓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了此次活动的经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每年都会举办向美国国会就西藏问题进行游说的活动，今年是第七次，有来自美国明尼苏达与芝加哥等20个州的80多名藏人及原藏人士参加。据介绍，今年发起的游说活动为期两天，藏人及原藏人士代表们对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议员、上100个机构就西藏境内的局势进行介绍，并寻求各方的关注。朗卓表示，这次游说活动所提出的几项主题为：首先，美国政府每年都会向西藏境内外藏人的教育、生活等方面提供援助，包括对流亡藏人学生提供的奖学金，以及向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等提供资助等等。而作为美籍藏人，借这次机会向美国表达了感谢，同时希望对方能够继续支持。其次是向美国国会通过的马格尼茨基法与即将审议的入藏对等法案等表达支持。参加游说的人士也希望通过美国国会议员 向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递交请愿信，敦促美国关注遭中共关押的藏人政治犯。
3月4号下午，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在西藏图书馆会议厅中，为该中心制作的《西藏境内健康权利报告：经济发展的背后，西藏孕产妇与幼儿健康危机》举行了新闻发布会。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研究员才让家向本台介绍了这份报告的主要内容。从我们进行的调查中获知，西藏境内孕产妇与幼儿的死亡率远远高出中国总水平数据的上百倍，但是在联合国卫生审查项目中，中国政府一贯隐瞒这些事实，谎称中国国内各项卫生项目都达标。因此我们发布这份报告是想揭穿中共的谎言，将境内藏人妇幼面临的健康危机公诸于世，同时呼吁联合国卫生组织深入调查这些问题，减少因卫生状况未达标而造成的藏人孕产妇及幼儿的高死亡率。
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收听由境内藏人音乐团体青龙组合演唱的歌曲《命运》。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要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次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雷。